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月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高官提出，中国实验室泄露是新型冠状病毒最可信的来源。中国外长则提出全球多地多点爆发的论调。如何评判新冠病毒起源的争论？
病毒学上这个病毒的来源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是这次疫情爆发的这个源头的问题，这是两个概念。不管是中国政府官方还是一些媒体，经常是把这两个事情混淆起来说啊，这个事情怎么在武汉爆发出来的？这个本身如果都不解释清楚，其他的所有的说法基本上都是甩锅给其他地方。
纽约证交所在短短5天里做出前后矛盾的决策，宣布不再推动对3大中国电信公司的摘牌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抱憾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和朝鲜的艰难议题没有取得更大进展，是本届政府的未竟事业。美国纽约证交所在12月31号宸布针对3家中国电信公司进行摘牌之后，又在新年第一个交易日的周一晚间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制裁中国军方企业列出的问答资讯提供的进一步指引，不再推动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下市摘牌程序。纽约证交所为什么会在短短5天里做出前后矛盾的决策？
对此一决策大转弯，纽交所未进一步说明确切原因，但部分观察人士猜测应该与华尔街的助攻或中国的施压脱不了干系。他们说，特朗普政府临下台前对美国发动的最新一波金融战很难有赢面，如今还陷入了国家安全和个人私利间的自我交战中。不过也有人认为，美国围堵具有军工背景的中企有利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因此此一决策或许面临修正，未来必须改采迂回路线，但长期而言，即便是拜登总统上台，也应该不会偏离金融围堵中国的大方向。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发动高端晶片的科技战的确已经打到中国的要害，但美国要阻断美国资金继续投资中企，或者不让中企继续在美股上市募资，这类的金融战美国赢面不大，因为华尔街人士会先跳脚。针对纽交所摘牌决策之反复，令长念说，
这个就是证明华尔街金融界是中国最大的朋友。美国的华尔街赚了多少中国的钱呢？如果没有中国的胜利，美国大概1/4的收入都没有了。所以呢，金融界是第一个反对特朗普的政策的，因为特朗普呢现在所有的幕僚、所有的官员都是反华的，所以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偏移、不平衡的。
令长念认为，纽交所去年12月31日对3大中国电信商的摘牌决定是特朗普总统临下台前对中国的最新一波反击，但此一决策本身不够理性，首当其冲受到华尔街人士的反弹。他期待新总统拜登上台后应该不会像特朗普总统一样再把中国当作唯一敌人，届时美中若重新回到互为战略伙伴的关系，这类对中企的金融围堵政策应该不会持久。而且他说，中企如果真的被逼得从美国下市回到中国上市也是件好事，为什么中国的钱要让美国人赚呢？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蓝筹亚洲总裁黄奇源也同意，特朗普总统基于地缘政治围堵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做得非常成功，但若对中国发动金融战恐怕没有赢面，而且退出美股回到中国上市对中企而言损失恐不如美国预想的大。他说，做假账的瑞幸咖啡是对美国投资人有伤害的中企， 但三大中国电商公司并非如此，其目前的营运基本面良好，也有稳定的现金流，若从美国下市甚至回到港股上市后仍不准美国资金投入，最终伤害到的是美国的投资人。黄奇源说，且就现况而言，近300家中企因在美股受到美国投资人的排挤和诸多监管法令的限制，已经越来越没有留下来的诱因。相反的，中国股市对中企的吸引力则越来越大，尤其已经有成功募到更多资金或拉抬本益比的潜力。例如去年京东和京东健康在港股分别成功募得了39亿美元和34亿美元的资金，或者中芯国际在上海 A 股也募得了532亿人民币将近 82.4 亿美元的资金，这都是创纪录的上市案。黄奇源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的资金是很多的，所以香港的这个资本市场是，你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会中国化，意思就是说它有更多中国的资金在这个里面。但是你以一个股票的来讲的这个点，就是说同样是钱嘛，你不要管它是美国人的钱还是中国人的钱，反正这是一个好的公司就会有钱。那如果这是一个好的股票，那如果说你不允许美国的资金投资，那这个是美国投资人的损失，但并不代表说没有欧洲的资金，并没有新加坡的资金，并没有中国大陆的资金可以补上这个缺口。
另外，由于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已经于去年12月生效，未来无法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中企也恐怕无法继续在美国上市。在此前提下，黄奇源认为，未来两三年内，中国企业加速撤出美股，回中国上市也恐将难以避免。但此一趋势，他再次强调，对美国将是把双面刃，恐损人也不利己。他说，许多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都不愿意因为政府的抗中政策而失去中国6亿中产阶级人口的生意，或者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 5G 市场。对此，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瑞蒙则批评，美国十多年来对中企的审计标准睁只眼闭只眼，图的就是对华尔街的好处。但他说，现在美国蓄意拿这说事，若间接促成中国企业回中国上市，其实不利于美国，但对中国股市却是利多，对中企也是好事。尤其外资在中国股市的参与率已经从 2% 成长到 9%， 不怕筹不到资金。他还说，面对美国这样充满敌意的制裁，中国也有太多可以蓄意反击之处。瑞蒙向美国之音表示，
那很多了，太多 leverage 了。你在中国设厂的美国企业，比如说你跟美国军方有关系的，那我也对制裁你啊。谁没有一个军方的客户呢？就是你军方用了你的服务吧？那是哪？你说大公司，世界500强的企业，你如果细究起来，有哪家公司没有联系的？不可能嘛。
在纽交所宣布取消摘牌计划前后，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和证监会都相继发言，言辞抨击美国的举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一些政治势力持续无端打压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反映出其规则制度的随意性、任意性和不确定性。中国证监会发言人星期日则说，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行政令，无端打压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此举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虽然中国证监会也说，三家中国电信商在美国存托凭证的总体规模不超过200亿人民币，相当于31亿的美元，占公司总股本在 2.2% 以下。即便被美国摘牌，对三家公司的发展和市场运行的直接影响相当有限。而中国商务部则更语出威胁，一度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秀文认为，纽交所的决策转弯或许和中国的施压和报复威胁有关。不过他说，美国对中国的金融封锁政策现在只是遇到了短暂的挫败，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在修改过特朗普政府的激进路线后，应该会改采迂回的路线，还是会让中企慢慢的从美股下市。他说，美国基于资安和国家安全等考量，要求有军方背景或国家资本的中国企业从美股下市的大方向应该不会改变，但新的拜登政府可能会换成比较缓和的方式来减少对美国投资人和企业的冲击。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是掌握了资金，他不会让美国的资金去养大中国来成为他的对手，所以他这方面一定会控管的。
王秀文说，政府和企业界所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所以产生行动上的差异是常见的现象。他不会言华尔街人士最终的算计仍在金钱和利益等个人私利上，因此不见得会全然拥抱美国政府所追求的国家安全大方向。但他说，美国社会对中国整体的战略思维已经成型，也有共识。虽然不少政商界人士等持有与中国交往，慢慢改变中国的鸽派思维，但他认为抗中的大方向不会轻易的更弦易辙。
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外交官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很遗憾美国还未就中国和朝鲜的艰难议题取得更大进展。他将中国与朝鲜问题称为本届政府的未竟事业。但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使世界比四年前更安全。他本人将在离任后讲述美国外交成功的故事。
据彭博电视周一对蓬佩奥的专访，蓬佩奥说，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实行了强硬政策，但美中间仍将存在不公平贸易关系。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仍是一个问题。在朝鲜方面，他说金正恩还未做出决定，准备执行其对特朗普做出的放弃核武器的承诺。尽管如此，蓬佩奥说，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已经达成了一系列关键目标，包括更现实的以色列和伊朗政策，北约调整了方向以对抗中国，以及建立了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联盟。但批评者认为，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很多美国领导的国际协议，其外交政策疏离了美国的盟友，给了想当世界领袖的中国独裁者习近平填补真空的机会。当选总统拜登曾一再表示，他的对华政策将着重于联合美国的盟友，一起应对北京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周日对 CNN 说，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根本缺陷是，它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策略。坦率说，它比单打独斗更糟。它开辟两到三场贸易战，对着本应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我们的真正的盟友和伙伴开战。但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说我们像西部牛仔一意孤行，独往独来，那都是缺乏现实感。他指拜登团队上台后，马上就会感觉到所谓的盟友并非他想象中那样，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各有打算，所以一定要美国优先才能把自己的脚跟站稳。欧盟最近不顾美国的反对，与中国签署了已经谈了八年的中欧投资协议。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习近平在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前抢占外交先机的举动，目的在于使中国处于不可或缺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但是这位美国国务院官员从另一个角度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他认为，欧盟跟中国签订投资协议显示了欧盟的机会主义。本届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前所未有的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做切割，将矛头直指处处声称代表14亿中国人民的中共。蓬佩奥国务卿本人对几乎每一件与中共镇压人权相关的事件发表声明。这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从两个星期前开始，至少要到1月20号之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密集发推，他说，我们准备了几百条，总结了四年来新外交政策带动下取得的象征性成功。在这些推特中，与中国有关的有12月31号，蓬佩奥在推特中说，12名香港人没有保释金，没有对律师的选择，也没有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是被独裁专制的一国一制框架 剥夺了司法保护权的香港未来的鲜明预览。12月29日，蓬佩奥又在推特中说，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谎言，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发表的未经审查的报道为世人提供了急需了解新冠病毒爆发的窗口。他应该因为他的勇气而受到赞扬，而不是为此被监禁。12月23日，蓬佩奥在推特中说，我们已经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5G 总体规划的潮流。美国自豪地在清洁网络中联合了我们在欧盟、三海国家、北约和经合组织的伙伴和盟友，来对抗中共的恶意影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联盟将一定会战胜监视性国家。12月21日，蓬佩奥在推特中说，今天我宣布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签证实施更多限制的措施。据信这些官员负责或参与了压制少数民族成员、宗教从业人员和人权维护者。在12月18号的推文中，蓬佩奥又说，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军民融合、侵犯人权和欺凌行为的时候，我们正在采取行动，通过增加新的实体清单来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同一天，蓬佩奥还发表推文，12名香港人应予立即释放，他们所谓的犯罪是逃避暴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将香港变成昔日的东柏林，竭力阻止本国人民寻求自由。在12月17号的推文中，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家并不是癌症治疗的先驱，而我们是。朝鲜的生物化学家并未生产安全的新冠疫苗，而我们生产。伊朗人在超级计算机方面并不领先，而我们领先。自由世界和自由人民产生卓越成果，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在社交网站上，对蓬佩奥的推文反应两极，有叫好的，也有骂街的。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驻欧洲的主管陈卫华在蓬佩奥12月23号的推文后就公开谩骂，蓬佩奥还有27天就滚了，他的假消息推文账号也将告终。而在同一则推文后面， Teddy Bear in Mind 则写道，非常感谢国务卿蓬佩奥，这是对中共向世界发起的使用非军事武器的超限战的伟大防守。传统的美国外交官对蓬佩奥的外交风格多有批评，外交关系协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大使就曾批评蓬佩奥国务卿，只说中共不说中国，好像存在着一个脱离中共的中国，这意味着对抗，并使得外交成为不可能，除非他的目标是确保外交失败，否则这不应该是美国首席外交官采取的立场。蓬佩奥对此回应道，这种说法表现出对中国人民居高临下的傲慢。他说，中国人民同样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他们具有世界上任何人拥有的所有能力。认为我们应该无视中国人民的声音，对我而言这是错误的做法。蓬佩奥说，我认为中共是一党专制，我们视中共为中国之首，我们需要进行对话，但对我而言，如果我们无视中国人民，就是在侮辱我们自己和中国人民。国务院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解释说，蓬佩奥国务卿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共一党的利益，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不是不跟中共打交道，而是在打交道的时候要让他们明白，我们不是签完协议就完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我们会强调要把脸书、推特和美国之音让中国老百姓都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这方面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就是跟控制中国的中国政府当然要有外交，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把中共同中国人民的利益等同起来。
美国国家副安全顾问伯明最近表示，中国实验室泄露是新型冠状病毒最可信的来源。英国《每日邮报》1月3号报道，伯明上星期在一次视讯会议上还说，中国领导人现在都公开承认，他们先前有关新冠病毒源自武汉市场的说法是虚假的。但是中国外长王毅在接受官媒采访时提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暗示中国不应承担源头的责任。类似的论调稍早就已经出现，包括一篇据报是出自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雷的网络长文。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持有怀疑，不吐不快。文中质疑美国与2003年的 SARS 疫情及2019年武汉新冠疫情爆发有关。在世卫组织即将派人前往中国展开病毒源头调查之际，美国之音采访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谈谈他对新冠病毒起源争论的看法。林晓旭博士，你好。
你好。
报道说，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称，最新情报表明冠状病毒是从距离武汉市场11英里的绝密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对于中国实验室泄露是冠状病毒爆发的最可信的来源，以及武汉科学家已经成为举报人的说法，伯明提到的武汉科学家举报人是否确有其人呢？您了解的情况？
这件事情其实去年就已经听说过吧，去年夏天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说武汉这个病毒说有人逃出来，但是这个人据说是逃在欧洲，所以一直也为了这在国内家人考虑，他一直也没有对外公布身份，那一直听说有这么一个人。那当然伯明在他这个位置上，他当然能够接触到很多比较机密的信息，他能够了解到具体的情况，所以如果从副国安顾问这样一个角度他来说这话，他当然他掌握的信息一般要比一般的大众要多得多，要全面的很多，那当然还有五眼联盟配合起来提供了哪些信息，那一般大众我觉得是很难判断的一件事情。那他提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明去年年初以来就是普遍的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质疑呢还是有比较多的道理的。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海鲜市场作为一个爆发源，就最初的中共政府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不可信的。那他当然自己本身现在也质疑。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海鲜市场很可能只是一个 facilitator, 或者是加速剂哈，就是说它加快了这个病情的传播的过程，但却不是起源地。那另外从目前我看到的这个病毒来源，从病毒基因测序所做的一些总结来看，基本上病毒可以分为三大 clade 或者说是 lineage, ABC 这三个。那其实 A 是比较古老一点的，B 是稍微新一点的变化，那但是这个在武汉呢，去年一月份时候测到的这个序列里面 ABC 三种都有。刚开始的 A 其实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比较多一些，武汉 A 型的这个新冠病毒还少一些，但 B 型是稍多一点，而且很快到三四月份基本上 B 型就全部主宰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中国方面呢，就是从武汉这个地方来看呢，海鲜市场测到的东西 也基本上不是属于 A 型的，也不是最早的，所以呢它很可能基本上只是一个在当地使疫情加速传播的一个集中爆发的一个地方。那即使是根据柳叶刀的杂志的报道呢，也可以看出来中国最早的这个病人，就是官方记载的病人是12月1号到医院就诊的，那这个病人也没有到过海鲜市场，所以这个跟海鲜市场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病人也应该是11月中就感染了。那这个是我觉得从官方文献上或者是说科研文献上你就可以明确判断，基本上海鲜市场这个故事是不成立的。那至于是不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我觉得确实是有多方面的这个就是让人质疑的地方，特别是中国一直在做这个获得性功能的研究 gain of function 的研究，这方面武汉病毒所当然是在中国内地应该算是首屈一指的，这些就是研究都是在这个地方在做这个 gain of function study。 施正礼本人的过去的研究里面也很明确的说明他在做这 gain of function 的 study。 即使是去年八月份他回应科学杂志给他的20个问题吧， 那里面其实也提到他其实做的就是gain of function 的 study， 有这样的研究内容，所以呢这个实验室很可能对刺突蛋白做一些基因的改变啊调整啊，我觉得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只是说整体上能不能在这个实验室中完全完整的制造出一个 COVID-19 的病毒，我自己个人打个问号，只是说因为这个病毒的很多的这个 open reading frame 还有所表达的基因还有一些非结构性蛋白它们的功能其实还不太了解，所以要想非常有针对性的去设计出一个病毒既有比较强的传播力又能够突破免疫系统的，我觉得可能目前的病毒学家还做不到这么智慧的这个水准。但是是不是这个实验室里面在重组病毒的过程中有意外的发生这个有时候神之一手什么时候发生了我不知道所以我只能说从民间我们所了解的渠道很难判断是不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人呢我要提一下，就是严立孟博士，他是从香港大学的生物实验室跑到美国的。那么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这个理论呢，他认为是来自中国的实验室。那么您对严立孟本人的了解怎么样？
我觉得不说本人的了解吧，好像是接触过，但是我觉得他毕竟是在香港这样的地方，香港大学最顶尖的这个病毒所的研究室病毒学的研究室，而且他是作为但是香港大学他们实验室跟中国大陆很多医院研究所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窗口，所以他了解国内的一些病毒研究的情况，特别是新冠这个爆发以后国内的这些医院啊研究所啊他们之间的这个比如说微信上的一些往来的信息啊等等，所以他能够有一些他这个角度得到的一手信息和他直接的一些判断。那我也看过他去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嘛，谈到这个病毒是可以在实验室重组出来的等等。那我觉得他就很反正他的质疑我觉得是合理的一种质疑。至于说能不能完全在实验室重复出来做到，那我觉得就是需要人给他提供这样实验室的条件去重复去做。但总体上他的质疑的角度我觉得也还是合理的。我就是很难说这样的这种非常大的这个挑战性的东西就压在这么一个这个研究人员身上，对不对？因为他质疑的事情是非常根本性的一个大的课题，那你全球的很多大的顶尖实验室可能也是不容易去证实这一点的。那他只是提出了一种质疑，我觉得是一种合理的质疑。
那么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呢，已经一年多了，数千万人染病，病毒的源头调查至今没有结果。那么中国方面呢，也在说这个病毒起源呢是多地性、多样性，加上目前的这个基因的这种变异，还有这个大陆网上呢近日流传一篇官方媒体新华社高层撰写的文章，作者是曾为中国长期潜伏国民党情报特工的熊向晖的女儿，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雷，他的矛头呢就是直接指向美国。前一项呢也有说是来自病毒源头来自印度、来自西班牙、来自意大利，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媒体报道说是中国在甩锅。那么对这个事情这种不同的说法您有什么见解？
我觉得有两个概念首先要分清楚，一个是说病毒学上这个病毒的来源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是这次疫情爆发的这个源头的问题，这是两个概念。那不管是中国政府官方还是一些媒体经常是把这两个事情混淆起来一说，因为你从病毒学上去追踪来源的话，很多事情是很难证实的。就像这个 HIV 几十年了，很多人都是说非洲起源的，但是有谁找到非洲最初是哪一个猴子传给人吗？也没有人能找得到，只是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人们都相信了这么一个学说嘛，对不对？直接的证据是很难找到的。所以呢你要真的追踪这个 SARS-CoV-2 这个病毒最终从哪里来的，这个当然是一个大的学术性的挑战。也有一些像包括剑桥大学的做这个基因测序的分析，他们觉得这如果从刚才提到的这个 A 型的或者说 A lineage 的这个SARS-CoV-2 的病毒的话，至少也需要 50年的时间才能够从动物转到人。那当然你这个要想追踪病毒学上病毒的来源，那你哪都可以说嘛，因为这个病毒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有蝙蝠或有穿山甲的地方都有可能，对不对？你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呀、或者意大利啊等等也有可能。那至于说比如说有政府有计划性有阴谋性的做法，那我觉得这些甩锅到国外的，比如说是这个美国军方啊，或者是印度啊，或者其他地方的，我觉得这个都现在都太政治化的这种甩锅的行为，我倒是不值得去相信。因为这个事情怎么在武汉爆发出来的，这个本身如果都不解释清楚，其他的所有的说法基本上都是这个政府本身甩锅给其他地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像赵立坚等等这些其他人的这种甩锅其他地方做法的话呢，为国际社会所不耻的吧，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啊。个人我知道，当然国内很多人在大面积的这个媒体宣传上会愿意去相信这一点，但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武汉这事情是怎么爆发的，如果这一点都搞不清楚，你甩锅到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意义。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那个世界各国呢都在竞相的开发疫苗啊，美国、英国、中国都是比较领先的。那么这个对于目前世界疫苗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开发的情况以及它的功用，您的评价？
现在疫苗有几个疫苗已经得到了这个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use 嘛，紧急的这个使用的许可。那这几个疫苗从非常有限的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来看，还让很多人抱有很大的一个希望，至少辉瑞啊 Moderna 啊等等都是95%左右，对吧？那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疫苗的研究对于新来的这个变种到底有多大的这个保护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像目前的这直接在人身上做的这种疫苗的试验，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动物模型的这种检测的话，所以你很难有那种比较经典的这种做法。就比如说你给注射疫苗以后特别是在动物身上啊，或者是要么是比如说金仓鼠啊，或者是这种 chimpanzee 大猩猩身上做这种研究的话，那你可以用这个突变过的病毒株或者野生型的病毒株去进行挑战，比如说给它注射疫苗一个月以后然后呢用这个病毒去挑战，看它能不能被感染。那这个是过去比较经典的这个疫苗开发的过程中，你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会做这样的动物实验，就比较能够拿到就是一手的这种对于疫苗产生的抗体到底有多少保护性，会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判断。那现在都跳过了这些过程也是指因为也是疫情期间嘛，所以都跳过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个疫苗对于新产生的这个英国的变种啊，或者南非的变种有多大的保护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质疑的问题。而且我个人也一直很担心，就是英国那边发现这个年轻人20岁以下的年轻人、青少年还有儿童感染的比例明显上升，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儿我觉得有多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病毒感染力增强了，就包括一些就是目前提到的一些突变的位点啊等等，这些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种可能性我觉得也是需要警醒的，就是说这个病毒除了常用的 ACE2 受体之外，它还有一些 co-receptor 像 temperus 2这样的这种一些酶它是一种辅助的受体。但是如果病毒跟一些辅助受体的酶这个亲和力加强，或者是还用其他的这个辅助受体的话，也会帮助它感染其他的一些通常它不会感染的细胞。所以这个对年轻人中为什么会感染力增强，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不仅仅只是吃毒蛋白上的个别影响跟受体结合的位点发生突变就直接能造成这样一个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还比较担心这个变种的这个威力现在可能还是被低估的，而且还没有实验能够跟上来解释，就这个病毒为什么会就是同时在一个病毒上有这么大量的这个突变，而且还牵扯到open reading frame 8那个突变的话也会影响到病毒如何躲避免疫系统的攻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突变株现在是比较大的忧虑，所以总体上就让我觉得整个疫苗的效率带来很大的这个忧虑。这是我认为现在 这个突变株，然后呢疫苗本身大面积接种，这个也是有潜在的忧虑的，因为现在这个疫苗到底有多长能带来多长时间的保护性还真的很难说。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病毒源头的这个调查方面呢，您觉得这个世卫组织在中国的这个调查为什么没有结果？世卫组织在这个病毒源头的调查方面和中国是如何合作的？
在这一点上，因为你跟公安政府合作，就像二月份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去中国去一样，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官方的中国官方的一种行为嘛，只不过等于是有邀请了外面的这些专家，这些外面专家可以说是一种陪衬，到哪里去哪里跟谁谈话，这个都是中国官方严密控制的，所以他们当时二月份的时候，你到武汉，你只不过在武汉过了半天的时间，对不对？你能调查出什么东西呢？不可能嘛。那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又要去中国那边，那也是要中国政府许可，中国政府安排的，而且过了一年以后，你能找到武汉的什么样的证据呢？对不对？这个早就，我觉得现在再去已经，不能说是调查了。实际上你只不过是找一个机会，也许跟当地的这些病毒专家进行一些合作而已，我觉得谈不上是调查了，这个反正我个人质疑这个实际的效果会怎么样。
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不客气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世界卫生组织计划本周派遣一个十多人的专家团赴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在中国当局仍在极力管控有关疫情的叙事之际，观察人士对这次调查是否能够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突破感到怀疑。
中国外长王毅日前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而中国是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为全球抗疫拉响了警报。但美联社的调查报道显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下，中国政府严格限制对新冠病毒起源的任何科学研究和调查，但同时资助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境外理论的研究。世卫组织这次赴中国调查到底能获得什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自己秘密调查病毒起源，却阻挠独立的第三方调查？北京想要什么，却又害怕什么？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新冠病毒源头的有关信息，却未曾公布，说明当局并不希望外界了解真相，因此对世卫组织的这次调查基本上不抱希望。他说，
那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用中国的这政府的资源和中国现在科技的发展水平，不可能了解不到现在病毒的源头是什么。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病毒的源头在哪里了。如果这个病毒的源头通过中国科学家的有控制的这个调查，说明病毒源头不在中国，中国政府早就宣布了，而且会提供非常好的证明给你。但是恰恰可能是结果是相反，也就是说病毒的源头被调查出来是在中国，而中国政府不愿意公布。那这个时候世卫组织的专家去调查他不愿意公布的事情，中国政府怎么可以配合？所以他不可能会得到任何有意义的调查的这个结果。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这时候同意世卫要去调查呢？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世卫组织它的责任就是来协调全球的防疫工作，同时对于这么重要的，可能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之一，要给出答案，也就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那世卫组织当然要维持和中国政府的好的关系，中国政府呢又想和继续对这个世卫组织施加他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两个人一起演演戏是有必要的，啊，一年都过去了，这个戏还不演，这是说不过去的吧。
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也认为，由于中共已经把病毒源头视作是国家核心机密，因此世卫组织此次赴中国调查病毒源头，恐怕只是一场表演。他说：“
那现在经过一年的准备，他就是这个中共当局呢，就是愿意。”这个让配合世卫组织进入武汉， 这就是说中共政府已经把这个前期的工作，把一些问题呢全部都已经控制起来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进入武汉，你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信息。你看他对这个李文亮的这样一个瞬间，对张展这样一个独立的公民的调查，独立的记者调查，进行这样一个残酷的迫害，他已经把这个病毒源当成一个国家最核心的机密，就像核武器的机密一样，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任何人不能碰触它。那武汉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这是国家的核心机密。那这些世卫组织进来之后，其实是一次走过场，啊，是配合中国政府的一次表演。刚才杨波特也讲过了，这是一次演戏啊，就像中共的领导人进入武汉去考察一样，大量的人会跟着后面喊啊，感谢政府，啊，世卫组织去，结果也会是这样，因为这个病毒源不是科学家一次性的这个走过场的就能去汇演就能看到的。啊，他要了解很多的人，这些人全部都是中共这个筛选好的人啊，所以这个去的效果是意义不是很大，他是反而是帮中共解套了。
美联社于2020年12月31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中国前置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私下调查》的调查报道，指出中国当局在习近平的指示下严格管控新冠病毒的研究，而且中国政府在秘密调查病毒的源头，但同时限制或禁止民间、国外和国际社会的病毒源头的调查。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指示中国政府严密控制有关调查，主要出于三方面因素的考虑。他说，
第一个就是这个病毒的源头在中国这件事情本身可以引起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反应。第一个就是说病毒在你中国为什么没有控制住，如果没有控制住发生哪些问题，这个都是要了解的，这直接和习近平就有直接的责任了。那既然你病毒在中国没有控制住，世界上现在已经有170多人啊因为病毒死去，这个责任是要负的，所以这是一个要逃避责任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源头的本身它涉及到更深更远的东西，比如说整个国家的这个对于科研的控制啊管理的问题啊，这个呢可能会暴露出中国很多很多问题，甚至还有更多的机密我们不敢讲的，因为我从来反对阴谋论，我只能说我看到的信息我能够推理的常识到哪个地步，可能还有更隐秘的一些秘密不让世界知道。那么第三个就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来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实际上经济发展里边是埋下了很多的账单需要中国人民还有世界人民来买的，这个账单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环保，环保本身当然和我们这个病毒是有关系的，如果是从这个华南海山市场作为一个中间转站啊，如果不是源头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环保问题，这本身就是对野生动物的控制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这实际上就对中国政府想要的那个中国发展的那个形象是不利的，所以这个也是和习近平现在的国际上的一些企图是相违背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他就要对源头的信息进行控制。
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在新冠源头调查的高度不透明和对有关研究的严格管控，再加上中国军方的介入，这给了各种理论和民间充分的遐想空间。他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军方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试验出疫苗了，证明中国的军方早就已经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中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的独立的科学研究，而是军方参加的，军方一参加给大家想象力的余地就空间就非常的大，与生化武器与这些国家机密高级的机密相关，这不是阴谋论，一切现象一切数据和信息都已经暴露出这后面复杂的一些关系，所以现在这个责任它是一个整体的中共的责任，它是一个中共这样一个集团性的一种犯罪，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局部的问题。
2020年12月28号，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因对外披露武汉疫区见闻而被控寻衅滋事罪名的公民记者张展，并当庭判处以沉默抗议的张展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4年5月14号。这一判决引起国际社会谴责，也让更多人关注寻衅滋事这个曾加在数百名活动人士头上的罪名。
曾在上海做律师的张展今年2月1日抵达因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而已封城的武汉，不惧风险获取第一手情况。5月14日他被武汉警方抓走，次日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6月19日被批捕，9月18日其案被移送法院。张展6月起一直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因代理709律师大抓捕案而遭受打压和生命威胁的人权律师陈建刚2019年与家人逃离中国。陈建刚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共体制下，法律就是政治工具，尤其是在当局宣布抗议是伟大胜利后，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局的谎言。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允许中国人去探究真相，去传播真相。那么张展就是因为触犯了中共这个禁忌，他不愿意相信中共的谎言，去探求真相，仅仅是说了几句话而已，那么中共就予以这种残酷的镇压，本质上来说还是掩盖在武汉的所作所为，控制言论，禁止真相的传播。
张展被寻滋案是近年此类因言获罪案件中最具有影响的个案之一。据维权网报道，近期其他比较典型的被寻滋案有北京作家和编剧、网络写手肥猪满卷老李李贵宝，他因发表文章被海淀法院判刑1年，2020年12月24日被收押。李贵宝在被收押前撰写的《一切都结束了，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的网文中透露，他今年4月9日写了一篇7000字的文章，多为调侃，谈了疫情，结果4月11日晚就被带走，多次笔录，4月12日夜送看守所，因体温过高看守所不收，4月13日凌晨取保候审。李贵宝案12月3日开庭，庭审三四十分钟便结束，等候宣判。12月21日接到法院通知，24号到中关村医院体检后收押。他在文中最后说，估计大家都关心啥罪名啊，寻滋。近期另一起典型的寻滋案例是天津软件工程师周少卿因在推特上发文点赞，竟被判刑9个月。周少卿因点赞和发推120条，2020年3月13日被刑拘，8月17日批捕。周少卿曾被诬陷为精神病人，但法院又称他有完全责任能力，将他判刑9个月，刑期至12月11日。周少卿已刑满获释。另外，河南许昌电气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文长安被指因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在推特大量转载并评论发布污蔑辱骂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及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等推文1500余条，2020年8月4日被逮捕，10月4日被判刑1年，罪名是寻衅滋事。此外，45岁的湖北荆门人权活动人士刘艳丽2020年4月24日被以寻衅滋事判刑4年。判决书称，刘艳丽的网上言论攻击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损政府形象。刘艳丽的亲属和辩护律师表示，案件涉及的都是网上发表或转发的言论，纯属应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不构成犯罪。山东招远市访民王江峰 因在微信和 QQ 上发表敏感言论，2017年4月7日以刑讯滋事罪判刑四年。有分析表示，王江峰案因是2016年9月新法规定刑事案件中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可成为呈堂证供后，当局与寻滋这一口袋罪打压发表网上言论公民的第一案。而一些人即使身在海外，因发布被当局认为有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被威胁、骚扰、判刑，甚至累及国内的家人。一名20岁名叫罗代清的留学生，因2018年到201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就读期间发推讽刺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去年7月放假返回武汉后被捕，11月被寻滋判刑6个月。近年来，因言获罪被寻滋的受害者有普通网友、意见人士、大学教师、专家、学者、反抗者等等，大批人因批评政府或某位领导人的言论，或发表维权、时政，甚至是涉及历史的信息，都被追究。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2019年10月12日开推，到一周年之际，就已经收集到约400份因言获罪的刑讯滋事案件判决书，绝大多数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此外，该推号收集了2013年7月至2020年11月14日的1118件因网上言论而遭受各种寻滋处罚的案件，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2018年以来的近三年。中国外交部今年7月2日在万言的关于涉华人权问题的各种谬论及事实真相一文中，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称在中国，任何人不可能因为仅仅发表言论就受到处罚或刑罚。不过，中国公民运动网表示，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现状是，公民仅仅因为批评政府或某位国家领导人，轻者被训诫、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重则被定罪判刑入狱，大批民众还因维权和上访等行为也被寻衅滋事。另据报道，许多地方当局2019年集中打击抹黑国家形象的惊日言论，许多人被装进寻衅滋事这个口袋。到了2020年9月，内蒙古因推动双语教育、取消蒙语教学而触发蒙族民众的不满，许多人以各种和平方式抵制和抗议，结果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拘捕、传唤和处罚数以百计的人士。中国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在主讲后大法考谈到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时表示，寻衅滋事属于万金油罪名，中国刑法其实可以只保留一个罪名，就是寻衅滋事，一切都是寻衅，只要经过合理的刑法解释。他表示，寻衅滋事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不应而为罪，就是不能干，你干了就是寻衅滋事，所以这很搞笑。也是职业律师的罗翔在主讲到刑法时还曾谈到，定罪量刑的法应尽可能清晰明确，不能太过于模糊，否则司法机关都不知道该怎么用，然后他们就会乱用，他们就会想怎么用怎么用，他就会选择性的执法。罗翔举例说，79年的刑法中的口袋罪、流氓罪，到97年的刑法分解成了若干个罪名，但都保留了模糊性的特性。其中最为学界诟病的就是外界非常熟悉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罗翔表示，一般法考不会考寻衅滋事罪，因为它是刑法的一个耻辱。他强调，定罪量刑的法不能太模糊， 因为模糊一定会成为选择性执法的一个依据，他想定你就定你，不想定就不定。曾代理过许多敏感案件的陈建刚表示，当局制定这类口袋罪罪名，就是将法律作为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他说，
中共会将一些他们认为需要进行处罚、需要镇压的行为、个人都会放到这种口袋罪当中。我们即便是按照中共现在制定的法律的话，也不构成犯罪。如果允许律师辩护能有一个公平的法庭，这些行为所有的都不构成犯罪。还是说这种案件是政治案件，适用的规则是斗争，是镇压，而不是法律。包括这种网络上的言论等等，直接就按照这种口袋罪的罪名来处分。这些都是中共统治的工具，它是作为刀斧来镇压中国人的。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展因言论被寻滋判刑，不仅违反国际人权法律，也违背中国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他说，
判刑给他4年，按照国际法是一个违法行为，这个罪名也是一个口袋罪，任何一个行为在网上的行为也可以属于这个罪名，可以进入这个口袋。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随意性，他们法庭或者检察员就可以按照你的行为，他们觉得是有害，就可以对你判刑。但是什么是有害，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基本上就是党就一说了算了。
寻衅滋事罪的起源是流氓罪，该罪本身就是一个经典的口袋罪。流氓罪是1979年颁布的中国刑法第60条规定的一种罪行，包括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破坏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198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了6种提高量刑幅度的犯罪，流氓罪列为首位。在当年的严打中，一些仅仅因为组织家庭舞会或黑灯舞会的人，包括女性，都被以流氓罪处决。有分析表示，流氓罪因比较笼统，实际执法中难以界定，把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定为流氓罪的随意性很大，而刑罚幅度过宽也容易造成量刑时的弊端，成为名副其实的口袋罪。因此1997年修订的刑法将流氓罪取消，分解为强制猥亵、猥亵儿童、聚众淫乱、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等罪名，而寻衅滋事罪后来也成了臭名昭著的口袋罪，因定义宽广、措辞模糊，这个罪名被广泛用来对付人权活动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等等。最高法和最高检2013年扩大了寻衅滋事的法律定义，将网络行为纳入其中，称任何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和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初犯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该解释还将任何被转发500次或浏览5000次以上的诽谤信息定界为非法，尽管这些行为并不受信息发布者的控制。2015年7月发布的网络安全法草案2017年6月1日起实施，又重申了这个界定。此外，有网民收集了近年来以寻衅滋事罪处罚的一些不常见行为的案例，包括骂街、辱警、网络发文不慎、幸灾乐祸、伤害民族感情、污损领导人画像、网上泄愤言论过激、85岁老妇频繁上访、 20岁小伙街头建筑墙壁涂鸦等等。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